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制裁两名朝鲜高官，对平壤进一步施压。709案人权律师谢阳一案宣判但免刑，目前下落不明。年终报道，中俄关系展望，结盟还是裂痕扩大。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赶走圣诞迎毛诞，毛左引发社会撕裂。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星期二对两名参与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朝鲜高官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都是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展开的最大施压运动的一部分。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被制裁的两名官员金正直和李秉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偏爱之人，并且是为平壤制造武器的顶级专家。美国财政部一份报告说，金正直是平壤推动将其导弹从液态燃料转变为固态燃料的重要人物，李秉哲是推进朝鲜发展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关键人物。有关照片和电视画面显示，在绝大多数高级别助手都要与金正恩保持距离的场合，上述两人却可以放松地围绕在这位朝鲜领导人周围。然而，美国做出的这些限制措施大都是象征性质的，这些举措只对两人封闭了美国范围内的财产，并禁止两人与美国公民有生意往来。同样在周二，俄罗斯提出介入当前的紧张局势，以帮助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斡旋。美国国务院对此作出回应，表示美国已经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与朝鲜对话。此外还表示，转向取决于朝鲜。上周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朝鲜可以进口的汽油和柴油数量，并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朝鲜的船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吴干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之后，美国和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2月27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博客主吴干呢，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被捕，他因在一场长期持续针对贪腐和滥用权力问题的运动中呢，嘲讽中国政治官员而为人所知。刊登在美国驻华使馆网页上的声明说，美国和德国使馆对吴干被判刑深为遗憾，称指控吴干的罪名含糊，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吴干，并表示吴干被审前就被拘押了2年多，2016年12月9号之前一直被禁止接触独立律师。美国和德国使馆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尊重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和承诺，将律师和权力卫士看作是发展法治、增强中国社会的合作伙伴。天津二中院的法院文件说，被告人吴干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通过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炒作热点案事件等方式，攻击国家政权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行为已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权。河南下岗职工张海涛到新疆谋生呢，因为网络发帖维权接受外媒采访，去年1月被新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呢判刑19年，并处没收财产。当时他的儿子刚刚满月啊。今年的圣诞前夕呢，陷于困境的张海涛妻子李爱杰带2岁的儿子历经艰难抵达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李爱杰女士，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李女士你好。
你好。
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你们母子是怎么从遥远的新疆一路辗转来到美国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我和我的儿子，我们不是从新疆来到美国的。我们是从我们的河南老家，然后也是悄悄的、偷偷的，然后是背着家人，然后我们是带着大包小包，然后就是一路非常的辛苦奔波吧，然后就是一路也是内心充满了恐惧，然后就是辗转来到美国的。 因为在新疆那个地方其实是我和我丈夫的家，但是那个地方说内心话，我和我的儿子是无法，就是也不敢在那个新疆那个地方就是生活下去的。因为就是我现在到了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才敢把就是我在新疆所遭受的一些事情就是敢说出来。因为在新疆那个地方就是被监视跟踪，然后被骚扰，然后被威胁恐吓，还有就是被监听，现在就是我才敢于把这些有些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那么您丈夫被判刑19年之后呢，您和您的儿子在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有没有来自政府和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压力？
我的丈夫被判刑19年之后，当时我真的伤心欲绝，然后就是哭了几天几夜吧，然后随后就是我因为伤心欲绝，然后就是奶水就是一下子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儿子整天就是饿的就是哇哇大哭，然后到儿子4个月的时候奶水就彻底的没有了。其实我丈夫就是当天2015年6月26号被抓走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银行卡被扣押，家中只有800多块钱的现金，然后就是等于我和儿子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没有，当时我是在怀孕期间，当时就是也没有生活的来源，没有生活费，然后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社区就是要求他们得到帮助，然后他们只给了我10个鸡蛋，我想想现在真的觉得很屈辱吧。然后就是我和儿子的生活就是面临着困境，我和儿子就是无法生存下去。随后就是得到了热心和爱心的朋友以及教会的兄弟姊妹对我们的支持，才使我和儿子就是能生存下来。然后就是我内心所受的煎熬以及对我丈夫的担忧，时常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身心疲惫，心力憔悴。我丈夫在看守所里面遭受刑讯逼供，然后就是酷刑虐待，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是现在就是被单独关押，然后就是不让放风，不让见阳光，让我对他的就是非常担忧。因为就像国内这个彭明啊、刘晓波呀、还有杨天水他们的这种遭遇，让我真的我就是寝食难安吧，真的时常担忧，时常就是会做噩梦。曾经有一次做噩梦，就是梦见我丈夫不好，我当时就是哭着从梦中醒来，那种感觉就是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我。
好的，
让我对。
那么您现在已经来到美国了，对于您丈夫张海涛被判刑19年，您有没有什么说法？为了营救您的丈夫，您准备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的丈夫是因我的丈夫因年获罪，他因为就是发表了他的罪证就是269条微信，205条推特，然后还有乌鲁木齐街头的一些照片，随后我也看到他这些就是所谓的这些罪证吧，其实他就是为这些弱势的群体呼吁呐喊，然后也是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批评嘛，然后他就是行使他宪法所赋予他的言论自由权，但是就是他中国当局对他的这种判决，我觉得就是对宪法的一个极大的讽刺。我的丈夫是无辜的，我要为我的丈夫就是呼吁呐喊。
好的，我们感谢李爱杰女士在德克萨斯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继续关注中国人权啊！12月26号，湖南长沙市人民法院对因709案入狱的人权律师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作出了判决。谢阳呢，他被判罪判罪名成立，但是免于刑事处罚。谢阳当天呢表示服从这个判决，不上诉。那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告诉美国之音，谢阳 在被宣判之后就下落不明，家人到现在都无法联系上他。另外，12月27号，美德两国驻华大使馆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解除对谢阳的限制。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这个谢阳的这个妻子陈桂秋，她现在旅居美国，来介绍详细情况。陈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在昨天同一天中，我们看到中国法庭审判同案709案的这个屠夫吴干和谢阳律师。吴干呢获刑8年，谢阳也被判罪啊，罪名成立，但是免于刑事处罚。那您如何看待谢阳案的这个判决结果呢？
我非常不同意。他们判决谢阳是有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所做的一些案子就是维护这个访民失去土地、失去房屋的那些农民，以及为法轮功辩护。以及在这个庆安为庆安这个枪击的徐成和辩护，这样的辩护，因为他是与政府跟政府之间进行这个权利的这种进行这个利益的这种补偿的这方面的这种辩护，所以呢我觉得是我的丈夫谢阳是做了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权方面的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恰恰相反是维护了国家的政权，维护了国家的法治。
那谢阳
非常不同意这种判决。
好的，那谢阳目前他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您在湖南的家人中有他的消息吗？了解到情况都有哪些呢？
我们联系不到他了，已经是反正就是判决之前的一天我们就联系不上他。
好的，但是您刚才提到呢，您对谢阳的判决非常不满意，但是谢阳呢他自己本人觉得他不需要上诉，不需要这个进一步的上诉了，那您对此有什么说法？
对，其实这是一种更另外一种层次的精神酷刑，逼着一个人在法庭上认罪，认自己有罪，逼着一个人在法庭上否认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这种严厉的酷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对他人的精神折磨。但是每个人都有向往自由的权利。这就是一种他为了向往自由而做的这种妥协。光靠否认酷刑，只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张正石就在看守所听到了并且看到了被这管教员进殴打谢阳的结果。头流血并且肿大，听到了打殴打时的声音以及喊叫声。可惜这个，而且这个我们长达16个月没有获得律师的会见权，这个都是没有保障他的合法权益。可惜在法庭上谢阳呢进行了这个妥协。这个都是一种施压，当这个公检法司对他的一种施压。
那么今天美德两国驻中国大使馆呢发表了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谢阳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恢复他的职业活动，同时免受任何限制，并呼吁释放吴干和王全章。那您认为西方国家的声援是不是会帮助谢阳尽早获得自由呢？
当然是有效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联合声明，并感谢西方的媒体呀、这个关注人士啊，对我们这个对709案的所有的人的案件的这种关注。因为在国内这种很多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反倒是由于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所以有这个言论的自由，所以让这个709的案件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这种起的这种这个国际的声音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是特别特别感谢这些国际的声音。
好的，我们
感谢驻华使馆。
感谢陈桂秋女士在德克萨斯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2017年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本来就已经非常密切的双边关系基础上呢继续走近。但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与此同时却严重恶化，从而导致俄罗斯更加有求于中国。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国力继续衰落，中俄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力量对比日益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中共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地位，普京也宣布参加总统选举，打算长期执政。那么习普两人长期执政将如何影响中俄关系？两国关系在明年三月俄罗斯大选之后将会有如何发展的这个趋势呢？
对，这次就是俄罗斯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习近平同普京的这个私人关系呢非常非常好。当然，这个好的私人关系呢，对这个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呢，会这个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俄罗斯媒体和这个许多中国问题学者他们关注这个中共十九大的时候呢，特别在意，就是说习近平呢通过这个十九大呢巩固了这个权力，那么习近平未来可能会这个长期执政。另外呢，现在普京也会这个长期执政，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是未来这个中俄两国关系的这个发展呢可能会进一步这个走进。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普京宣布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估计未来呢俄罗斯在这个明年三月十八日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呢，会进行这个一些这个人事调整。那么俄罗斯媒体呢，他们这个以前曾经报道过，就是说在大选之后呢，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基尼索夫呢可能会这个升到这个克里姆林宫当这个普京的这个对外政策顾问。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这个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呢可能会到中国当大使。那么这表明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呢非常非常看重对中国的关系。那么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从苏联时代一直到这个到这个叶利钦时代的，那么俄罗斯的外交系统呢一直由这个主要负责经营美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些外交官呢来主导。那么现在呢看来就是由经营这个对华外交关系的这么一些外交官呢来主导。所以说这也看出中俄关系呢未来会这个更进一步走近。但是也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这次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呢却因为没有这个悬念，都认为这个普京呢肯定会这个继续连任，因此呢会造成就是这次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投票率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低。另外一个就是对克里姆林宫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投票率低呢，那么就是说这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合法性和普京执政的合法性呢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如果再加上这个明年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的美国可能推出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那么许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些政治学者呢现在他们正在讨论，就是说如果这些压力和这些问题那么集中在一起的话呢，有可能在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呢，俄罗斯这个重新的这个利益和这个权力呢可能会重新进行这个分配，可能会重新进行这个洗牌。那么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说有可能普京的这个影响力呢可能会这个减弱，那么相对来讲呢有可能会对这个中俄关系呢造成影响，也可能会使这个中俄关系未来呢会出现这个变数。
好的，那么中俄呢我们看到在各种领域这个互动呢是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两国今年第一次在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这个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那么中俄不断走近的结果是不是会导致最终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呢？
对，现在两国这个军事互动啊现在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波罗的海举行演习之后呢，那么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明年呢两国未来这个军事演习还会出现什么这个新的花样。但是呢许多这个俄罗斯的他们这个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呢不可能结成军事和政治的同盟，因为即使是俄罗斯最亲华的这么一派人呢，他们也不主张结成军事和政治同盟，他们主张就是说更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那么大家可以这个互相赚钱。另外呢就是说反对结成军事政治同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呢都是宿敌很多，那么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周边这些国家的关系都不是很顺畅，那么俄罗斯呢也是如此。俄罗斯可能对这个 跟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呢，可能比这个中国的状况可能更差。他甚至这个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甚至这个兵戎相见。所以说呢，那么可以看出，这个中国呢不会因为为了俄罗斯呢同这个北约、同俄罗斯的一些敌人的这个反对俄罗斯的一些敌人，同北约抗衡北约，同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同乌克兰这个为敌。那么相对来讲呢，俄罗斯也是如此。俄罗斯也不会因为中国呢同日本甚至同这个越南、同印度相较量。那么正好相反呢，俄罗斯为了这个平衡同中国的关系，他们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发展的同这个日本、同越南、同印度、同中国的一些周围的这个邻居对手的关系。
好的，
徐波。
那么从上个时期50年代。中苏关系相比呢，俄罗斯现在已经不再是中国的老大哥了。中俄关系中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在双边关系中日益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这是不是的话会冲击两国的这个合作，甚至呢会使两国之间潜在的裂痕越来越大呢？
对，这的确是就是未来这个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这种因素呢不以人的这个意志为转移，而且呢就是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呢有可能会这个继续变差。许多这个经济学家认为呢，那么如果普京这个继续执政的话呢，俄罗斯这个经济呢不会进行这个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俄罗斯经济状况可有可能这个过一天这个帅一天，那么油价高的话呢，可能就是经济稍微好一点；油价这个掉下来的话呢，经济马上就不好。这样就造成这个俄罗斯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这种自卑感这个越来越强烈。另外呢，普京长期执政呢也会造成就是说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呢会这个恶化，会这个长期化，那么也会造成就是说。由此的一个结果就是俄罗斯更多的这个有求于中国，有求于中国呢会造成俄罗斯这个有一种怨恨，这个有一种这个自卑感，这种心理会越来越强烈。那么俄罗斯许多人他们认为就是说，中国利用俄罗斯从那个西方交恶这种这个所造成的机会呢，那么中国占了更多的便宜，特别是在两国的一些这个商业这个项目当中。所以说可以看出呢，这个中国同俄罗斯关系未来呢会出现这个很大的变数。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赶走圣诞迎毛蛋，毛左引发社会撕裂。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间仅隔一天的圣诞和毛蛋容易在中国引发联想，今年的反响格外强烈。一些人呢在网上掀起声势浩大的赶走圣诞迎毛蛋的声浪，指责一个外来节日备受推崇而中共政权的奠基者毛泽东生日却受到冷落。更有人呢提议将毛蛋的12月26号定为国父节。当局在毛诞当天公开处理辱毛记者，但同时呢，也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拒绝了多起集会纪念毛泽东的申请。那么，为什么近年来纪念毛诞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中共当局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赶走圣诞迎毛蛋会引起怎样的社会撕裂呢？时事大对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同探讨这些问题。在加拿大多伦多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华文新闻网站博讯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您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我听到了，是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天在中国网上盛传的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是这样说的，说西方有一个老头叫圣诞老人，他没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他的子孙呢曾经将铁蹄踏入中国烧杀掠抢，现在不少中国人却要花钱为这个老头来过生日。中国有一位老人带领人民赶走了外国强盗，打倒了欺压劳苦大众的黑恶势力，亿万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挺起了腰杆，当家做了主人，但如今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他的生日。这个老人名叫毛泽东，12月26号是他的生日。首先我请问北京的洪振快先生，您看到这个帖子了吗？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感想？
我在自己的朋友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过这个帖子，这个说法呢，我个人认为它表达的是一种经过洗脑教育对历史不了解的他的这个一种看法。那你说他，比如说他这个其中那个宣称毛泽东带领人民赶走了外国强盗，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教育当中一直是把这个推翻三座大山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攻击，然后呢集中推翻帝国主义，这个就是三座大山之一。但是呢真实的历史呢，它是呢中国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就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近代以来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都已经被废除掉，那个时候呢中国已经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已经没有什么外国强盗来这个侵略中国了。那么如果有的话呢，实际上只有当时还有苏联。那么抗日战争呢，它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导的，它不是中共和毛泽东领导的。那所以说这个上面这个说法说毛泽东是带领人民赶走了外国强盗，那么他这种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呢问题在于呢，中国老百姓大多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这个他就把这个赶走外国强盗当成毛泽东的功劳，这个也是呢毛左们他们喜欢挂在嘴上的这个说法。这个在那个台北这个士林官邸的入口处的墙上呢，有一个挂着一个对蒋介石的评价，那其中就包括这个取消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中华民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那么这样的评价在中国大陆是绝大部分民众他都不都是不清楚他这个历史事实这个依据的。那么这几个目标呢，在1945年都已经实现，它不是在49年才实现的。所以，你要是说中国人民那个站起来了，其实他在45年他已经站起来，而不是到1949年才站起来了。所以他这个上面这个说法，它是一种这个对历史不了解，然后呢是一个洗脑教育之后的一种看法。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韦石先生，您怎么看一些中国人提出的要赶走圣诞迎毛蛋的这个要求呢？
我基本认同洪先生讲的这个对中共的这个一些分析吧，但是呢对那个清朝那个那段战争呢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基本前提是对的，确实有这种思想的人呢，他是就是受了这种歪曲历史的一种谎言的这个重祸吧，不了解历史。其实清朝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那个历史学家萧一山写的那个清朝史。中国他分析中国和西方那个鸦片战争那段那个历史的时候，他那个断言中国和西方肯定要有一场战争，就是迟早和或迟或早嘛。他是那个主要的根源是中西文明最大差异， 差异大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让清朝呢自认天下第一，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开战的那个直接原因，并不是就是中共宣传的林则徐禁烟，其实直接原因是当时的那皇帝道光呢，他禁止通商，就任何商都要禁止。当时西方商船在中国呢都不许靠岸，包括香港、澳门，连补充水和食物都不允许。那这种情况下，西方没有办法。但是从这个战争的这个规模和这结果，那其实当时这个整个清朝就是被这个西方打的时候，那个开战规模是很小的。你看鸦片战争一共才死了20000多人，但是20000多人主要是中国人。但是，中国这个后来的历次劫难，死亡那么多人，包括今天这个强拆每年死多少人是吧？他这个国门被战争打开，结果实际上是传教士在中国办医院、办学，清华、北大等中国这个现代大学几乎是西方人建的。那传教士在中国建了800多家医院。如果没有这个传教士，西方这个文明进来，中国现在生孩子还是用那个抗土的灰给那个孩子就撒在那个脐带上。所以中国的现在的所有的文明其实应该感激，当然战争不好，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门是当时被战争打开，而且西方的文明，我认为那些西方在中国并没有进行什么烧杀抢劫，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考究的。当然刚才洪先生讲的对中共这种认知呢，我想这个现在网上东西太多了，中共其实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外来政权嘛，苏维埃政权，然后它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西方的这种邪教思想，这么多年一直在中国这种犯罪嘛。那现在中国的当今的中国的贫富不均、强拆这极端这个罪行呢，也都是源于毛泽东建立的这种专制制度。所以说现在有人号召什么赶走圣诞与毛蛋，毛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邪恶驱逐文明的一个行为。
好的，那么这种呼声赶走圣诞迎毛蛋啊，实际上近年来呢每年都有，但是有人指出说今年就似乎特别多而且强烈。首先请教洪先生，您有这个感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要过圣诞节这个这一类的这个严节日啊，今年的声音特别大。那么晚上在传播各地和学校发了要求不过圣诞节的通知，我觉得这当然是跟中国当前的政治气氛有关系。因为那个不少拒绝过这个严节的理由是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拒绝崇洋媚外。那么这个就是最近这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宣布的这个一些说法。今年这个一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那么中共在19大报告当中呢，也宣称自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并宣称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以呢，说到底，他这个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个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的民族主义的话语，来抵抗和对抗世界文明主流和普世价值。所以，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当中，这个抵制严节，他就这个不觉得奇怪。那么今天啊，中国大陆这个我的朋友圈里面都在传一个神帖。说是终于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12月25日和12月26日的矛盾。实际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12月25号和12月26日这两个日子，它是代表了两种文明、两种方向。那么现在这个抵制严节，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在这个在起作用。
好的，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韦先生啊。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范围扩大一些呢，有人说毛左势力做大是习近平主政以后的事，您觉得这种说法可靠吗？
从现象看确实如此。其实中国一直是有毛派势力，而且这股势力呢一直各种动作，包括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其实你要是比方说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你要观察的话，江泽民好像从来没有提过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进到过 毛泽东任何就是就是纪念堂啊，或者毛泽东的韶山啊，这种他没有去过。像胡锦涛时代呢，好像开始有一点点提这个毛泽东思想，但是呢胡锦涛也没有就是公开的太多的去那些地方。我觉得这与这个当时八十年代对毛的一种否认有关。中央里面高调其实否认过三七开，是吧？然后呢其实甚至文革结束以后有三种人不能用，中央里边用人上有一个政策。实际上是文革呢它是一个很负面的，毛是一个就是内部也是不是认可的那么一个人物。那到习近平这确实很明显，是吧？什么延安啊，什么那个井冈山，就是这些就是各种这个现象出现了。像政府势力越来越大，确实和高层这个理念还是有关。当然也有民间的原因，
嗯，
因为一些文革一代那个底层民众呢，他那个现在这批人也是中国的受害者，他们被中国所谓这个高速增长牺牲掉了。然后他们怀念毛泽东时期那个虚假的清廉，他们认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平等一些哈，但他们忽视了那时候他们的贫穷和更多的没有什么权利。他们没有认识到其实今天中国的苦难根源就是毛泽东建立的专制制度。所以这个民间的这种愚昧加上高层的这个取向，造就今天这个就是所谓的毛左势力好像是做大这个事实。
嗯，
这样看。
好的，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首先来接电话先是河北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河北艾先生。
哎，您好，
请讲。
是我吗？
嗯，
河北的蔡先生。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河北的蔡先生啊，河北蔡先生。
啊，我想说的是，中共号称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继承者，我应该没有听错吧？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可是号召人民要破四旧，然后斗倒一些牛鬼蛇神的。说白了就是好打倒孔老二的，这不都是中国2000年的儒家思想吗？但是现在又变脸说优秀继承者，我觉得无耻，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吧。
嗯。
再说您说那个朋友圈里边，我微信里边也有啊。
嗯。
我还跟别人去较量过，就是辩论过的，不是毛泽东、20世纪三大法西斯、希特勒、斯大林。恐怕斯大林和希特勒总和都没有毛泽东所害的人多呀。
嗯，
他们呢，还都不信呢。你想红色高棉，继承毛泽东思想，全国几百万死了四分之一，我觉得这还用得着去辩论吗？
嗯，好的。
那帮人是不是都没长脑子呀？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信赖领袖、拥护领袖、尊崇领袖，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地球上最幸福、最高贵、最自信的人。我们必须对伟大领袖习主席啊有充和我们中华文化有充分的自信，这样我们才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啊。
好，
而且我觉得只要伟大习主席采纳我这个收回外蒙的话，就是说大家以后就不会纪念什么毛赞了啊，大家都应该纪念习诞，
好的，
把习主席的生日定为国家法定假日。
好的，谢谢这位上海的唐先生，也听不出来是正话还是反话啊。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徐博好，
请讲。
关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那场革命啊，共产革命，还有这个土地改革啊，现在非议太多，缺乏客观的认识啊。这就是一个起点平均和结果平均的关系。其实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起点平均，啊，没有什么美国梦啊、英国梦什么的。英国的那个资产阶级革命那种羊吃人的运动、绵羊吃农民的运动，还有美国这个驱赶印第安人抢夺土地的运动，包括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演讲中提到他的父亲给了他几千万美元，然后他也发了大财了，真的没有什么起点平均。马云、王健林还有这个郭文贵的儿女， 跟北京市低端人口的儿女，他们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吗？根本不是，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场土改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的共产运动，难道不是很容易去理解吗？所以说，我们不要老想着啊，这结果贫穷是手段是多么残忍啊，就是什么土改。那么蒋介石在台湾，他也是发行土地债券，得罪了许多人。现在许多的台独分子，不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吗？所以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的。即便是今天，我纪念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它是有意义的。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强调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历史，要把这个事件呢当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这个去分析，有点呢替毛泽东说话。我们请两位嘉宾呢来回应一下这位宁夏高先生的说法。首先洪先生吧。
这个对毛的这个评价就是这个中国呢就比较能够获得社会共识的呢，他是那个1981年通过的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呢，这个对毛这个是有很大的批评的，而且在这个决议之前，就是曾经有一次这个4000老干部这个对这个这个决议草案的讨论。当时其中有很多这个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但是后来因为这个邓小平原因，就把这个这个批评就压下去了。所以80年代呢，就是整个氛围对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个那么之后呢，这个因为历史这个原因的改变，时间的这个迁移，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又重新肯定了。比如这个前两年提出来的，就是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那么事实上是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时代的这个否定嘛？这个所以这个最近这几年出现的这种争议啊、分歧啊，还有这种认识上的这个错乱啊，它跟很多东西就历史真相不能揭开有关系，包括对这个这个大饥荒这个死亡人数，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讨论。如果说大饥荒确实死了那个2000-3000万人，饿死这个这么多的话，那么这个你从哪个角度来肯定那个毛泽东时代？这个就无法肯定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历史真相摆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来公正的来讨论。
好的，我们现在一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洪先生的说法，他说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都是世纪屠夫了，日本南京大屠杀杀了30几万中国人，中共年年炒作这个仇恨，那么老毛屠夫在国内内战以及统治期间弄死了近亿中国人，竟然呢是中国人的神，他说真不可思议。另外我趁机呢就把这个我们的网友评论呢多念几个给大家听一听啊。一位叫金红桑这位网友他说，毛派都提出好多年了，政府也一直控制着，实际上中共非常矛盾，如果彻底清算毛，就会直接影响到执政基础，而拥毛呢就会影响到执政稳定。这个叫宾礼这位网友说，愚昧无知狂妄自大的统治者只会给民众带来灾难。叫 VV Davis 这位网友说，毛泽东早已沦为共党政权的象征性工具和护身符，仅仅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习近平们讨厌毛又离不开他，心里骂着却还是要把毛的头像挂在城楼，精神分裂加点弱智再加点蛮横，这就是我党的光辉形象。有人呢他不赞同毛左势力做大的这种说法，说纪念毛泽东诞辰啊每年都有，今年并不特别。洪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北京啊？
我觉得今年呢它还是有特别之处，就是这个声势特别浩大。那么以往中共对这个纪念领导人他是有要求的，一般是逢10周年才会纪念，所以今年呢是毛诞124周年，那么所以官方他也没有正式纪念活动，但是这个毛派组织了很多活动，这个从网络上传播的视频材料等来看呢，就是今年的声势就大于往年。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至少它反映了毛派势力对中国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它在扩大，而且这个未来几年应该还会持续扩大。当然这种原因呢，它是由于这个近年政治风向的转变刺激这个毛派的活动了。
好的，那我请教韦先生啊，人都说旁观者清，那么您在海外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观察到这个毛左势力做大现在这个现象了吗？
我只是说我个人看，我不敢说我清啊，不一定看得清，因为中国这个太诡异了。我觉得那个现在这个毛左这个现象，我认为呢还是发展中，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可现在可能只是开始吧。因为你从这个现任这个领导人这一代呢，其实就是文革那个红卫兵那一代嘛，他们那个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他们可能都骨子里啊脑子里有这种很多这个潜移默化的东西，所以这很不幸的事儿。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毛左，因为各级领导人嘛，他可能是毛左红卫兵执政嘛，那你要说毛左势力已经做大，可能现在还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可能也许明年比今年更糟糕。那个不过呢，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季先生刚才一个网友说的那个是我是很认同的，其实现任领导人呢他是就是左右为难嘛，他这个作为一个集权统治呢，他不希望别人比他更形象更光辉嘛，他也不会容许民间任何势力真正做大。你要说是民间势力的话，无论左还是右，我听到的信息其实左右他也是都在打，但是今年圣诞节期间这个抵制活动和以前确实不一样，但是呢又和以前的这个全国那个各种游行，包括很明显的以前那个反日游行，其实是一个模式，它应该是在被那个操控引导下进行的。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了，一直被这个专制这个欺凌，但是却是被这个专制呢一直牵着鼻子走，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位叫金刚吴的网友，他回应刚才这个韦先生的说法，他说毛左呢以为赶走了圣诞就可以赢毛诞，其实现在是大陆，不光上帝不能是神，真主不能是神，佛祖不能是神，红朝太祖毛任之也不是神，大陆现在只能有一个神存在，那就是胞弟习近平，只是习一点没有明白，中国的文化肉体只能成仙不能成神，而神只能死后被封，而且是有编制的，过度神化自己呢恐怕就会弄巧成拙啊。这位这个吴金刚这位网友呢很幽默。毛泽东诞辰的一些宠毛现象呢，我们看到引起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反感，著名公知贺卫方教授就表明他已经忍无可忍了，要在这个朋友圈中呢与宠毛者啊决裂啊。我们想请这个北京的洪先生您来这个看看，您在您的圈子当中朋友圈当中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您的朋友圈里这几天有这方面的争论吗？
我个人的朋友圈呢跟贺卫方先生的朋友圈呢应该比较接近，就是绝大部分人呢他都是认同世界文明主流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争论发生，但是也有个别人在传那个崇毛的这个言论。当然呢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可能主要就是我对他们了解来看，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崇毛者，他只是这个对历史有些这个不了解，那所以呢我呢没有说要跟他，就因为都是老朋友了，也没有说一定要跟他决裂。那么要相对容忍吧。那这个如果有争论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自由派这个公知群体和这个毛派极左势力之间。那么但是现在问题是呢争论也没办法发生，因为舆论控制非常紧，公知呢在这个公共舆论坛几乎已经全部被消声掉了，现在只能看到这个毛主在欢呼雀语群魔乱舞，所以现在也没有实际上这个争论发生。
好的，那我来请教韦先生啊，您如何评价毛左现象在中国社会当中引发的这个分裂呢？这个撕裂中国社会这个程度有多大呢？
我沿着那个洪先生这个说法分析呢，其实中国所谓这种观念上的分裂，包括这个毛泽东这种很明显的哈，就按如果知道历史真相的话，很明显的就是他是一个罪人， 这是其实主要是源于中国这个对言论的这种控制。如果中国放开这种言论，让大家公开去讨论，去反，就是能呈现这个历史真相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这个撕裂了。其实中国主要的撕裂，我认为撕裂呢，它不是这种言论上的，而且是其他方面。因为中国多年来，我们知道中国就是一个他们说互害国家，就是大家都互相伤害。其实包括官员之间，你说从高层到下边，其实一任领导把一任领导就拜，就是走下风的，然后去送进监狱，甚至就是搞不定的就暗杀。然后百姓之间呢，又是什么生产毒食品呀，什么互相欺诈。我们看到，甚至那个小孩倒地上街头，然后车来回的车辆碾压，路人走过去都不管。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城管打老人、妇女，还有是黑社会黑压压的黑社会出动强拆。其实你要是看背后的，其实都百姓之间在互相撕嘛。我觉得中国这种撕裂呢，就是它好像，当然你要从这个统治角度讲，它其实你民间越撕裂，它越容易统治嘛。
嗯。
如果这个老百姓都不互撕了，那个专制它也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中国这样就是继续下去呢，我不是语言上的一种撕裂，而是这个文革这种暴力会越来越多，应该是。
好的，我们现在呢，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啊。这个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的一个首领，就是蒋介石也是国民党的首领。是人就得犯错误，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放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历史时期上看待。
嗯，
不能因为一时一点错误就是否定毛泽东。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这是一位拥毛者。下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部分老百姓之所以想念毛泽东，他是中共洗脑的成功。
嗯，
中共一这个不断的美化毛泽东，致使这个老百姓想念他。如果把毛泽东的罪行全部公开的话，人民会恨毛泽东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大饥荒饿死3600多万人，还有这个阮廷玉公布的他这个勾结日军，把这些事情如果全让中国人民让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话，毛泽东的遗体会被老百姓给烧掉的，人民会向他兴师问罪的。
嗯。好的，谢谢。
他这个就是把皇帝不值得人们去尊重。如果他这个搞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才会尊重的。
好，谢谢这位吉林的吴先生。究竟过毛诞还是过圣诞？官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有点令人费解。一方面，政府我们看到他公开惩处这个辱毛的政府公职人员，就在今年的毛诞还惩处了一位这个记者。另一方面，他又在各地拒绝民众要求纪念毛诞辰的这样一个集会。洪先生啊，请问您怎么看政府对毛诞这个态度呢？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要看这个问题，要需要了解中国政府它这个对社会问题的基本政策。我觉得这个基本政策的特点呢是正左经右，也就是说它在政治文化这个方面呢，它是虽然在改革开放当中呢，它因为受到民间压力有所让步，这个向那个世界文明主流看齐，但是呢在近年呢，它有向这个毛氏统治回归的这种趋势，这个社会观察来看呢就是越来越左。在另一方面呢，经济方面呢，它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正统地位之后，然后呢2001年又加入 WTO， 然后呢它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毛氏的这个经济体制了。所以它在经济方面呢，它是比较这个观察是比较右的。那么这样呢，就政治文化方面和经济政策方面它是相背离的，然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毛氏的这个左派呢对经济政策他很不满，而这个自由派呢他对政治文化政策不满。那么中共官方来看呢，他是使用这个两面手法，两面都有压制的，就是对于毛左的攻击的这个辱毛者，就像那个经济学家毛宇士老先生，还有那个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还有这个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宪超等。那么中共官方他是支持毛主这个对他们这个攻击行为的， 那么因为呢，这个在中共看来呢，他对毛泽东的这个否定呢，他会导致这个意识形态不安全，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呢，他毛左和这个中共官方这个立场应该来看呢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呢，毛左呢，他这个大规模聚会，那么中共官方对其是有警惕的，因为这一方面是为了维稳，那避免出现那个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呢，他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激进的这个毛左冲击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下滑，社会更加不稳定。所以他对这个毛左的这个大规模聚会，他有一定的警惕，在有一些地方呢也有压制。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会这个好像是摇摆不定，这个让人费解。但是其实内在呢，他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在那里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韦先生啊。这几天舆论界呢，对于中国当局在抵制圣诞、倡导庆祝毛诞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争议。那么，当局究竟有没有抵制圣诞、倡导毛诞？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局抵制圣诞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确实从，已经很多现象就是，政府确实在禁止嘛，他明令禁止这个党员干部庆祝圣诞，然后一些城市，圣诞那个平安夜聚集地，包括教堂啊。都有大批警察，还有人把那个去年平安夜重庆那个解放碑那个照片和今年的那个平安夜那个做对比，是去年是人满为患，今年是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像刚才洪先生分析这个原因，其实他这个官方呢，他有一个必然的这种禁止，就刚才洪先生分析了，他担心这个左的这种聚集。其实中共多年来一直是担心所有性质的聚集，甚至就是传销，是吧？那禁传销它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传销被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嘛。其实圣诞这个抵制呢，我想它可能也是对这个教会打压的一种延伸。
嗯，
过去几年我们知道像浙江啊很多地方拆这个教堂行为打压这个民间这种教会。其实教会它当然一方面它是怕聚集，再一个中共呢对这方面的排斥呢，我一直其实有个说法，就是我一个邪恶的制度它不会容忍那个一个好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么多年你看，我们看中国呢，甚至把这个佛堂，就是佛庙嘛，寺庙都变成乌七八糟。其实它任何角落，它像你这个人要是真的就是比方你追求这种就是正直，追求这种讲真话，那和他这个制度就相冲突了嘛。所以基督教呢，基本上他这个民间的势力呢大于其实佛教，他基本是靠聚集来进行的。
嗯，
而平安夜或者圣诞呢，它确实又一些公开的一种聚集。所以中共呢，从不论从它价值体系，还是从这种对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的这个要求来说，它还是就是从它骨子里还是肯定要排斥圣诞的。所以我们不奇怪他这个政府确实在抵制。
好的，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进来的评论呢，我没有机会读，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都很好。一位叫LHL 廖，这位网友说，五毛老毛粉小毛粉，认清毛太祖非中国人的救星，历代历朝人民非正常死亡总数都没有毛时代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这种恶魔如何能成为伟大领袖？NCCOO5 这位网友有不同观点，他说呢，毛确实能打仗，比老蒋强太多，没有毛共产党不会建政，中国的传统就是胜者为王。Edwin Chen 这位网友说，在当下中共的舆论控制下，社会底层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争取个人利益，只能以毛泽东思想为理由来反对邓小平培养的贪腐集团，可怜中国民众不能站在历史真相基础上真正的推进社会进步，中共又一次把中国带进了历史周期率，文革要回来了。最后80年代，一位张小强他说，让毛泽东走下神台，80年代呢是政治需要，今天让新领导做半神也是政治需要。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韦石和洪正快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担忧集权蚕食自由，全球构筑防中共堡垒，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也要关心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节目内容。